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讲这个大制作人讲第十卷哈。第十卷里面呢一开头就是宝鸡佛座前一个菩萨叫普明菩萨，这普明菩萨呢就到了娑婆世界来去礼敬释迦牟尼佛，然后看到释迦牟尼佛呢要说法说般若经，那当时呢就有一些祥瑞的现象出现，譬如说看到佛身啊，现大光明啊，大地震动啊，那么这个宝鸡佛就对菩萨讲说，对这个普明菩萨讲说，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大神力。那么在第十卷里面呢，刚开始就说明了说佛有所谓的三密，身密啊、语密、意密、身口意三业哈、啊，是秘密意，不是我们众生所能够轻易了解。这当中就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目犍连尊者他要测量释迦牟尼佛的音声，就从娑婆世界用神足通一直飞到东方无限无限的世界，但是呢不论他飞到多远，佛的音声都是一样的。这就好像我常常有一个想起一个念一个疑惑啊，譬如说我们在经常对大众演讲的时候，我面对的5000人，在国父纪念馆5000人，我乃是面对的几万人或者是几百人，我们都要用这个麦克风。没有麦克风呢，可能第一排第二排听得见，过几排人就听不见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那我就在想，佛陀当初在灵鹫山上说法的时候叫百万人天，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不知道怎么听的，这就是，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目犍连同样的疑问，所以要去测量他的老师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语言名究竟有多哈、哦，多么殊胜。所以这是我们众生用一种分别心去想的。所以佛的境界啊，就像经典讲说，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佛的神通妙用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说不能用我们凡夫哈众生的我们凡夫的一个想法，我们的境界去揣摩去意度的。好，那么就谈就是这个故事是非常的精彩，因此我们最好不要这个用现代化讲，就是说以这个以凡夫之心去揣度，以小人之心去蠢度啊，君子的胸襟。君子的度量、哦、好，这个地方又谈到说诸佛平等，为什么佛都一样平等呢？为什么这里要强调是释迦牟尼佛的神力呢？那么这个地方他就说是为了要表示无我、哦、彼此灭这个极慢故，就说其实佛是平等的，佛跟佛之间、哦、没有说谁比较殊胜谁就比较差的，所以表示呢一个无我的观念、啊、把这个我慢呢去除掉、啊、所以因为有的世界他说有世界有天、啊、有些天界的众生天神呢、啊、他们要常常求这个谁比较厉害，所以要常求尊胜，比较骄慢、啊、骄慢法故，所以像梵天呢、啊、梵天往常呢就讲说我作汝等，你们这些众生是由我创造的，是从我梵天生出来的。他说呢这个毗牛天就讲说你们这些世间的大富大贵的人呢、啊、都是我的，因为靠我的威德力哈、啊、威德力分，所以你们才能够成就如此富贵的果报，所以我能成就众世间，我也能破坏世间的威德都是我做哈、啊、他说这个天神讲这样话的时候，他是一个破因缘的法相。那么诸佛时矣、啊、他不会讲这个破因缘，他只是一个讲说是佛的神力的时候，并不是在强调、啊、强调这种分别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下面呢经典就讲到说普明菩萨呢他就发心，他对宝鸡佛说，世尊，我今天要去见当往见释迦牟尼佛、啊、做什么事呢？去礼拜供养，而且见比诸菩萨摩诃萨、啊、少尊位者，让他们皆得陀罗尼诸三昧，然后在这个三昧当中呢能够得到、啊、自在。这个人就问啊，他说每一尊佛呀 任何的佛都是六度波罗蜜啊，守得非常好的，就持戒、禅定、智慧、度人都一样的。为什么普明菩萨单独独要去见释迦牟尼佛呢？你说他要见佛，应该很多佛都要去见啊，佛都一样伟大呀，佛的修行功力都一样的好啊。他在几劫以来，该修行的一些项目都没有少啊。为什么独独要去见本师释迦牟尼佛呢？那么论者就回答他说：菩萨呢，有做几件事情是不厌足的，就不会觉得不够的哈，不会觉得哎呀，这个做太多很累了，我要休息了，叫做不厌足，叫三世无厌足。什么呢？菩萨常见佛无厌足，想要去见拜见哈如来，见佛无厌足，听法无厌足，见诸菩萨身无厌足。诸菩萨与世间法皆以厌患，但是对上面这三件事情是没有厌足的。好，这个里面讲到一个，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做多了我们觉得好累哦，我不想再做了。譬如说寺庙里面的法师打电话说，你要来听佛学讲座哟，你要来参加什么法会哟，你要来参加什么活动哟，你要来拜佛哟，哎呀我太累了，我上个礼拜才去啊，我昨天才去啊。所以这个地方菩萨呢，三件事，去礼敬诸佛没有厌倦的，去听法也没厌倦的，去礼敬僧宝啊，菩萨僧也好，有时候对佛法僧三宝的敬重是不会厌足的。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一场好不容易举办的佛学讲座变成是寺庙里面的道场的法师要拜托你来听，甚至要来哇要冲场面的，所以我们众生会有一种就说害怕太长久，路太远，时间太长所以我们怎么样生一个对三宝的信仰敬重甚至追求没有厌足心，这就叫做不懈怠。所以菩萨呢，对见佛，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们觉得说，礼敬诸佛，听闻佛法，随身来跟随出家人随菩萨身也好，来学佛是没有厌倦的，所以没有厌倦感那这种就是叫恒常心、永久心。我们会有一种就是说会一种，哎，我很想一种疲倦感。甚至是一个厌倦感我学佛学了几年，我怎么都没有一些明显的感应呢？没有一些明显的一个利益呢他说呢，他这里举一个例子说，世间娑婆世界有一个居士叫做守居士，这个守居士呢，他已经得到升天的果报，就从禁居天呢下来要见佛，然后呢，他已经有一些神通那佛就告诉他说，他就把这个身体啊叫做维系莫失，就好像那个消疏不得立地，就是说身体神通变不见了。佛就告诉他说，你化作这个出生观死地相他说你在这个禁居天当中，你有几世无厌，你做了几件永远不懈怠的事情，然后才得到可以生在厌居天这个禁居天这样的果报呢？他说，第一个我做了三件事情，我三世无厌才生到禁居天。第一个叫见佛供养无厌，我见到佛不止无厌，我还供养佛陀从来没厌倦，从来都没有停止。第二呢，我听法无厌，听闻佛法我是从来不厌倦的。第三呢，我供养身供给身也什么没有厌倦就好像佛陀释迦牟尼佛出生在阎浮提的时候，四众弟子常常追随着佛陀听法啦问法啦我也是一样，我生在这个禁居天，我是从闻法听法问法我也从来都没厌倦过。各位，我们可以有一个比拟，像有的人在追星族的人，我的偶像啊从哪里来，我去机场接他呀，献花呀，这个偶像走到哪里呀，我就追随到他哪里。 为什么我们对世间的这种娱乐性质的或者是你心仪的偶像你都可以这样追逐不厌倦呢？所以人呢，人性是像流水一样的，是向下走的，要向上追求，那只要使劲啊，你就要用力，那用力你就会觉得疲倦感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对这种向上提升的追求哈，追求真理、追求佛法的这份心，就好像你在追逐你的明星偶像那股劲，为什么就没办法用上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这股哈，就这种力量给提升起来？所以我想起普贤十大愿里面有一大愿呢，非常重要，我也给这个大家做一个参考。我有很多愿我们没办法做到，但是有一个愿我们一定要发。要劝发这个愿，叫做常随佛学。常随佛，我恒常，我永远，我经常的哈，我不懈怠的，我不放弃的，就追随佛学，叫常随佛学，随顺佛法。所以我只要发这个常随佛学愿，我这一生虽然没有办法克取取证，没有办法成就哈，我说开悟啦或是什么正果啦，至少我发一个常随佛学愿，我就好像挂了佛宝一样的，你就总有一天。所以我们常常看人家有人发，有很多人发道心啊，叫做露水道心。除了发心之外，我们还要发一个心，叫做恒常心啊。所以叫听法无厌，共生无厌，敬佛无厌倦啊，非常重要。那么他就用了一个娑婆世界的一个居士，他因为实践这个三世无厌，然后呢就得到了升天的果报啊。那么他就讲说，我要使普明菩萨，刚才讲我要让很多的诸菩萨呢都能够少尊位者啊，然后多得这个三昧三藐三菩提。他就讲，他说好像佛一个人在三昧中得自在，为什么今天讲说让所有一切菩萨都在三昧中能得自在呢？这里就讲到说三昧有两种，一种叫做佛的三昧，一个叫做菩萨三昧啊。这里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公案，这个是从诸佛要集经里面讲。他说啊，文殊师利菩萨呢要去见很多的佛啊，欲见佛集，那是但是不能到。然后呢文殊菩萨呢到那个佛的很多佛的聚集的地方，就看到有一个女子，就说文殊师利想要去亲近佛，结果没有办法到佛的身边，反而有一个女子一个女人呢坐在佛的旁边，而且证入了三昧。文殊师利菩萨进去之后，好不容易进去了亲近到佛陀，就顶礼三拜之后说，为什么这个女子这个女人比我更有威力更有神力，可以靠近佛座呢，得进佛座，而我不得呢？文殊菩萨是第一首座弟子，智慧第一啊，怎么我比他差劲呢？那么佛就告诉文殊师说，好，那你觉识此人，令他从三昧起，你自己问他呀，如自问之，你用你的神力让这个女子从三昧当中起来，你问他何因缘啊，为什么你比我更能够靠近佛陀，而我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才靠近佛的身边。文殊师利菩萨就用弹指啪啪啊，三坛子，但是呢这个女子呢就不为所动，是觉知而不可觉。文殊师利菩萨很可爱，用大声叫，喂喂，你出来呀，你从三昧里面出来呢。甚至呢这个女子也不为惊动。文殊师利这写的很有意思啊，坛子觉知而不可觉，大声唤之而不可觉，干脆用手去拉她，捉手一牵，用手去拉她。照理讲我们在打坐里有人这样骚扰我们惊动我们就出定啦、啊、也不行，那个女子还是没出定。文殊师利菩萨干脆用脚动动踩这个大地，让三千大千世界都震动，那个女子还是不出定。这后来就被禅宗用去叫做女子出定。文殊师利菩萨这个大菩萨是个法身菩萨，威力神通力智慧第一，都没有办法使一个女子出定。那么文殊就问佛说，我没有办法使他令他从禅定三昧当中出现。当时佛就放光，下方世界有一个菩萨，名字很有意思，叫做弃诸盖。佛教讲这个盖啊是烦恼的意思， 弃诸盖，就是烦恼全部捐除了，抛除了，他就从下方世界来了，来到了佛这个地方。离佛之后，佛陀说，哎，你叫那个女人出定，那个女子出定吗？这个弃诸盖菩萨就稍微啪啪弹指一下，那个女子就从三昧里面出定了。文殊就很奇怪了，我让三千大千世界震动都没有办法让这个女子出定，弃诸盖菩萨一弹指就让她出定，是什么意思啊？佛陀讲了一个过去式因缘，他说你动三千大千世界无法使女子出定，是因为你过去是这个女子是你的老师，你因为她而发了菩提心，所以你的三昧功德还不够圆满。而这个弃诸盖菩萨是怎样？是这个女子是因为弃诸盖菩萨，是因为她的得度因缘，她因为弃诸盖菩萨而发菩提心，因此能够让她出三昧。这个就证明说三昧有两种，佛三昧是圆满的，菩萨三昧是有时功德圆满，有时是功德不圆满。我们休息一下。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故事啊，这个公案呢、啊、非常有意思，这就叫做女子出定。这就是说其实众生呢、啊、都各有千秋的，以文殊师利菩萨这样是大力根的菩萨，一生不畏的菩萨，他都没有办法让一个女子出定。也就是说有时某些众生的境界啊，不见得就比菩萨差哈、哦。这个就用在禅宗非常有名的叫女子出定的公案，那被编在哪里呢？无门关里面就收录了这一则哈。那下面呢，这个宝鸡佛呢就告诉普明菩萨说，你要去娑婆世界呢，你就欲往随意移知事实。所以宝鸡佛呢就拿了一个莲花，一朵莲花呢怎么样叫千叶金色莲花？这朵莲花有一千片的叶子，而且是金色的莲花，就拿给了普明菩萨，告诉他说：“善男子，如以此花善释迦牟尼佛上，你把这个千叶金色莲花散在释迦牟尼佛的啊身上，让他们身比娑婆世界诸菩萨难胜难及，如当一心游彼世界。”意思说，宝鸡佛呢就派谁啊？派普明菩萨去了，而且拿给他一个东西。叫做这个莲花有几个特色，是千叶，而且是金色的，而且告诉他说你随意去，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这个问的人就问啊，为什么宝鸡佛说欲往随意移知事实啊？也就是说宝鸡佛告诉这个普明说，你前去娑婆听释迦牟尼佛说法，不要起这个慢心，你不要以为释迦牟尼佛身小，跟我们这个佛的世界比起来，娑婆世界的佛身体很小，你就起了这个慢心哈。也就是说他有几个原因派他去几个人。第一个，每一尊佛对这个弟子啊都是爱断故，也就是说他不会说执着这个徒弟是我的，把他绑在身边，不敢让他出外去发展。所以说诸佛对弟子爱断故，所以对弟子呢心中不执着，所以会派遣他去参学，你也去听一听别的佛他们怎么样说法，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叫他去的时候说，你因为这个菩萨还没有得到一切智，还没有得到佛眼，所以心中会有一些疑惑，他会觉得说哎，所以他告诉他说，释迦牟尼佛功德很大，所以你去那里得到的利益也许会很多啊、哦。因为派遣到别的地方去听法，有时候我们说世间上叫父母啊，子女要互相交换来教，自己的父母很好不觉得，去到别的地方听一听，哎，远离故乡之后，他就会眷恋故乡，所以，他会认为说，我获得去那里啊、哦，得到什么利益，才说你就随意去吧。然后呢，去的时候呢，就刚才讲的，嘱咐他说，你要这个菩萨呢，你看见释迦牟尼佛身很小， 身相很小，色身很小，你就心中就升起小慢，起了慢心，说：“哎，这尊佛不如我们家那尊佛。”所以他就告诉他，这个是宝积佛讲，他说：“你如往莫观佛身，你去的时候不要去观察说这个娑婆世界的佛怎么身相那么小，勿念世界，你也不要管说这个娑婆世界怎么是五浊恶世啊，你只要干嘛？这讲的真好，叫但听。”听佛说法，你只要听一听那个佛说一些什么佛法，得到一些啊宝贵的道理回来就好了。所以他说啊，另外说，因为这个他们这个宝积佛的世界离开我们娑婆世界非常的远，在非常东边哈，所以这个菩萨呀，宝积普明菩萨听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所说诸法相呢，原来。他方国说的佛法跟我方国说的佛法，以宝积佛说的佛法是相同的。世界虽圆，法相不异，所以你就会增益大信，心转坚固。比如说，他方佛所说的东西跟我家的佛说的一样啊，哦，原来佛是道同，道理是相同，真理是一个的，我就会升起大信心，心就会因此很坚固。世间上有时候我们会台湾话叫做金庙七神啊，静庙七神，所以听多了我们自己这个国土的佛说了就不会觉得珍贵，然后也许听别人说哇，原来宝贝我自家本来就有了。各位有没有这样一个好现象啊，卖面包的面包店的孩子不吃自家的面包，拿钱去别人家买面包来吃，才会发现说，哎，原来我爸爸做的面包是不错的哈、哦。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就是说他这里就提到说，世界虽然远，但是法相是没有差别的。另外呢，会鼓励他说，虽然去远处生，因来听法哈、哦，因来听法，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去别的地方，虽然你到别处地方去听，就好像我这个麻雀啊，你把它放得很远去飞，但是这个麻雀的脚有绑绳子，一拉就拉回来的，所以他说就好像神系雀脚，虽复远飞，射之则还。所以好的鸽子啊，放出去不害怕，好的鸽子放出去它会飞回来的，那个飞不回来的那个鸽子也不怎么样，恐怕基因也不怎么样。开玩笑讲，好的鸽子不止飞回来，还呼朋引伴回来，也许更度众回来哈，这是第五个原因。第六个原因呢，是给娑婆世界的菩萨们有一个教育。这娑婆世界菩萨说，普明菩萨从那么远东方过西方，那么远那么远的国土，都跑到我来这里听我们释迦牟尼佛说法了。所以彼从远来，从那么远，不远千里而来，何况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是不是应该更珍惜我们释迦牟尼佛很会说法呀，要赶快仔细的听。所以这里就这样说，欲往随意，宜知事实，这八个字就解释出这么多的原因出来。然后呢，为什么宝积佛要给他千叶金色莲花，那么叫他呢散在啊，把这个花散在释迦牟尼佛的上面呢？他这里问的人就说，为什么是用以花为信啊，就好像开玩笑讲，我说我们去拜访人家，要带欧米亚给，要带礼物啊，康丘啊呢，白丘去拍摄的，所以你看，连佛呀，这个地方的佛要去探望那个佛，叫徒弟去呢，哎，要带一个礼物去了，而且带的是上好礼物，莲花，而且是金色的，而且是千叶的，所以这个人就很怪啦，很疑问啦，为什么要带花呢？以花为信呢？以花为信的原因，他说第一个，他说是随世间法行故，他就好像两个国家的国王跟国王之间势力相当哈，但是呢要互相馈赠，好像我们这个国王国家的国王要去拜访你们国家，好像我们的总统出门去拜访其他国家的国王，那个总统要不要带我们的国宝去啊，要啊，带一些上好的瓷器啊，这是一个。第二呢，说表示善软心故，莲花是叫做柔软可爱哈、哦，芬芳清净的，因此以这个世间法中始从远来，必因有信。世间法中说一个大使使节团 互有邦交的国家，那个大使到这个国家了，到这个地方来赴任，要不要带一点什么印信啊？所以就叫以花为信，而且莲花是柔软哈、啊，表示柔软心故，所以应该有信。所以佛呢就随顺世间法，以花为自信哈、啊。再来呢，诸佛是恭敬法故，所以供养于法，以法为师，所以因此带来的是代表一个法。佛法哈，是用诸法实相为师。那莲花代表清净，代表涅槃的四乐哈，涅槃的四个功德，所以叫做诸法实相。因此呢，以莲花为哈为性，这是答了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呢，他就为什么不自供养身中法而供养他法哈？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自己供养哈？然后呢要供养其他的这些东西呢、哦、这又是一个问题。第二呢，第三个问题，他说佛不求福德，何须供养于佛。那就讲说这个佛自己本身，宝积佛自己本身已经是功德圆满啦，为什么还要去供养其他的佛呢？他就讲了，他说佛从无量欧僧祇当中修功德，常行诸善，不但求报尽功德故而做供养。也就是说佛呢虽然果德圆满，他圆满功德之后，他还是继续在修功德，培植福报，而且培植功德，但是不求回报啊，他只是恭敬功德，然后呢做这个供养。这里就举了一个故事，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去巡视，佛陀通常在初夜啊，他在白天开导弟子之后，他晚上他会打坐禅啊，自己会禅坐。禅坐之后呢，他会去巡视疗房，去巡疗房啊，看看弟子们有没有很认真、很正常的修行。然后有一次呢，佛陀就在巡疗的时候看到一个盲比丘，眼镜下的比丘就眼睛看不见，就在那缝衣服。那么针呢就掉到地上去了，佛就讲说。那没有人来帮忙他啦，这个盲比丘就讲说，谁爱福德为我哈，为我认真，就是为我认真，就说有没有谁要来修这个功德啊，修这个福报啊，能不能替我穿针引线啊，替我把衣服哈缝起来，袈裟破了嘛。那么佛刚好走到他住的疗房，他说我是爱福德人，我来为汝哈缝衣服来了，我是那个喜欢修福德因缘的人。这个比丘呢，盲比丘眼睛看不见，但是知道那是佛陀，声音知道，赶快爬起来着衣哈，然后礼佛祖，讲说佛你的功德已满，你为什么讲说你是爱福德之人呢、啊、他说佛就讲，我虽然功德已满，我深深知道功德因啊，有如是功德因得如是功德果报，然后成就如是功德的威力，所以我在一切众中哈，我在一切众中施展福报福德功德圆满第一的，是得罪第一，有此功德是故我爱。比如说我虽然功德圆满，但是小德小小的，我的圆满功德是从累积很多很多小小的功德而、啊、成就的，纵然我今天功德圆满，我还是不忘要修一些累积各种的功德因缘，所以佛就为这个盲比丘、啊、缝衣服。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佛，宝积佛作为佛来讲，他已经功德圆满，但是还是继续修福报哈。我们在佛教的《欧含经》里面呢，还是律藏里面，常常看到佛替病比丘看病啊、擦澡啊，佛替这个盲比丘啊缝制衣服啊，甚至这个地脏啦、啊，地脏的佛陀还是来扫地啊，门坏啦、啊，佛陀还是拿贡图样那个锤子、啊、来钉门的。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以为说，你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已经是大老板了，我是董事长了，我是总经理了，我是一个大教授啦，我是如何如何的，我是家里的一家之主，我家事都不做了啊，我一些举手之劳的事情，我怎么样去做这些事？你看佛陀就给我们树立的一个典范，一个榜样，他是一个果德圆满的人，还是不放弃修一些啊。修一些功德。好，他说佛就讲说，我虽然功德已满，更无所需，我为了要教化弟子故，所以呢我才是我上做功德，何况你们这些弟子们怎么可以不做呢、哦、所以就好像这个，他说 有一个老人家，他一个舞者，一个舞蹈家，他100岁了哈，100岁他还是在翩翩起舞。有人就讲说，你干嘛还继续演戏啊？比方说一个戏剧家，一个艺术家，一个舞蹈家，他还继续在做这些事情。他说我其实我在做，我是教化我的子孙，给我的子孙做榜样。所以他就讲说，佛虽然功德圆满，是为教弟子做功德故而做供养。所以宝积佛啊，来供养释迦牟尼就是这个含义哈。那么这里就要讲到说，那宝积佛为什么不自己来供养呢？自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派这个普明菩萨来代为供养呢？他说呢，这个是为让大家能够的前普明菩萨来，是强调普明菩萨，让大家相信哈，信普明故。比如说他从那么远的地方道理宣言哈，让这个啥，让普明菩萨呢能够成就令得啊，欲令安稳故啊，也就是说不必自己来去成就弟子。所以这是为什么宝积佛要叫普明来，而且是拿着这个花来哈，就谈到佛也可以继续修功德。那么又谈到说，为什么是要以莲花为信呢？啊，为什么呢？他说佛，这个人就问呢，说为什么你不用佛菩萨的宝为信呢，而用莲花呢？莲花这个物太小了嘛，莲花毕竟是一朵小花啦，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小东西何足为信呢？哈，那么他就会答到说，佛不虚物，好宝生金，佛智等有。所以其实佛没有感觉那个花啊，没有不需要刻意。如果用那个第一义谛来看，用圣义谛来讲，佛根本就不需要送东西，说佛宝啊、天宝什么宝都不需要，是吧？所以不需要，根本就不需要去送。所以佛，因为其实从平等心来看，佛之所以来送这些花呀，是因为花怎么样，莲花怎么样，花香清妙，宜为供养。所以因为莲花我们刚才讲有四德啊，有这个清净啊、柔软啊、可爱啊、馨香，所以是最为清妙，是最适合拿来做这个供养啊。所以就好像人在送东西，一定会找一个最好的东西来送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个莲花，为什么送莲花呢？他就讲为什么以莲花不用其他的余物呢啊。那么他还做了很详细的说明。我们休息一下。宝积佛叫他的菩萨普明菩萨带着千叶金色莲花来。这个 问者就问说，为什么是用莲花不用其他的东西呢？那么回答人就讲说，供养呢应该要有几样东西，花香我叫翻盖哈。那花呢，为什么送花呢？第一个，花有颜色，花也有香气。他说其他的花也有香气啊，也有颜色啊，为什么只用莲花呢？你在读大智的人就会觉得会训练头脑哈，他一直问，而且问得很细腻，有时候我们没想到的问题他都会想到。他就回答，他说从华首经里面讲，十方佛都是用花啊，第一个都是用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那么他说呢，为什么用莲花呢？第一个，他说花有三种，莲花有三种，一个是人华，就是世间种的，我们娑婆世界，我们人世间的花。说这个大莲花有十余叶，叶子有十余叶。然后有一种天花，天华就是天上，像维摩诘菩萨在说，我叫天女散花，那个天华呢有100叶，菩萨花呀有1000叶。因此呢，这个花呢是彼世界中，从宝积佛国的他们的世界，所以有金色啊，光明千叶莲花，所以就送到这边来了啊。所以这是用，为什么用莲花？那么他说呢，为什么要叫普明菩萨把花散在佛的上面呢？ 他就回答说，供养的法上面呢、啊，有这个，有时候用花呀，有香啊，有翻盖。那翻盖应该要是这样，翻盖啊，就是东翻的、啊、哈。那个翻盖意思是要挂张盖在上面，所以我们看有时候那个佛像造型，佛坐在那边有这个有那个盖哈，翻盖。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法会啊，要庄严啊，有时候替主法的法师大和尚撑着伞一样的，所以翻盖是在上面。那香呢？是要用烧的，有一种香是要烧，像我们点的檀香啊，有一种香是涂地的，啊、哦，所以湿香应该涂地，而花跟墨香呢，应该是要散的，所以不用供了，要用散的。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自散上呢？”哦，第一个他说自手供养，为什么要普明菩萨要自己捧上要送散上去呢？第一个用手自己的手亲自供养，这叫深业。软语问讯，用一个很亲和的语言哈，柔和的语言跟佛问讯是口业，然后起身散花，所以是意业哈，口业业，因此起身散花就身业、口业、意业一起来，所以就得三业功德。你看这个讲的多细啊，送来花就送来花了，为什么是花呀？为什么还要散花的散字哈？那么这里就要讲说那。叫他说你去到那个地方要一心尽胜，娑婆世界当中的菩萨呀是难及难胜。为什么要一心尽胜呢？他说啊，因为佛跟圣弟子，佛也好，辟支佛也好，阿罗汉呢都是圣贤，因此我们对这些圣贤要一心尽胜，就是说非常的恭敬，然后诚心诚意啊、哦、才能够表达你的那个恭敬，这是叫做一心啊，一心尽胜。所以你意思说，你就好像世俗人，你走到那贼窝呀、强盗窝里面，你要不要谨慎？你不谨慎就被贼抓了，也许就惹祸了。那你说你走到这个圣贤的队伍当中，你就要升起那个恭敬心。这意思说，我们有的人走到寺庙，走到宗教的场所，你就自然升起那种戒慎恐惧、很敬仰的心起来。那么他说呢，为什么要一心尽胜呢？就谈到一个功德，他说像人啊，人心多散漫，我们的心很容易散漫啊。有时候我们的耳朵被影响啊，眼睛被影响了哈、哦，思绪被影响，就好像那个喝如狂如醉。那一心尽胜呢，是一切的功德的出门。他说怎么样？说第一个，你的心收摄身心，你就可以得到禅定。你有了禅定，所以摄心得禅。得到禅定就变得实智慧，就产生智慧，有智慧就变得解脱，得解脱就能够尽苦，因此它就是一个因果的收摄身心，都摄六根，不会散漫，你就禅定，由定就生慧，由生慧呢就可以得解脱，解脱就去除苦了。所以他说就好像佛在这个佛涅槃之后哈，我涅槃之后的一百年之后，有一个出家人呢、啊，有一个比丘呢，叫做优婆曲，他已经是证得阿罗汉六种神通的，然后呢，当时已经是娑婆世界的大导师，大家都很敬佩他。他就听说有一个比丘尼有120岁，这个比丘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佛陀，所以这个优婆曲啊，就派他的弟子去跟这个比丘尼讲说。我们的老师听说你小时候就见过佛陀，所以先派我来见你，请教你说佛是长什么啊、哦？长什么样子的？所以那个这个比丘尼就讲说，佛在世的时候呢，那个六行比丘啊，就威仪很差劲，没有修持啊、哦，非常的威仪很差啊，行为很不端的，但是他们的四威仪都比你们今天好。所以你们说佛的威仪怎么样？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最差劲的六行比丘都比你们现在的威仪还要好，那你就说佛的威仪有多好，你就可以想象了哈。所以这个优婆曲听了之后就大声惭愧，所以从此就更收摄身心。这意思说从佛在世的时候很顽强的弟子都比我们这个那个时候算是相法了，相法正法时期的差劲弟子都比我们相法的弟子还要好哈、啊，这就讲到说，要所以 让这个老比丘呢就赶快收摄身心哈、然后就讲到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这个菩萨为什么是很难及难胜难破难进呢，为什么这样子呢哈、那如果说这个菩萨是福德威力很够，如果人想要超越他是不是不可能，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哈、他就讲说因为回答人就讲说多宝世界的菩萨远来啊，从就像普明菩萨这样从多宝世界来，他就会觉得这个娑婆世界的人都不如我们其他佛国，首先食杀秽恶，就国土叫做那个国土浊恶，然后呢菩萨身小，两一切的众生众事、都不如我们的国土，就会心生轻慢，所以他们的佛就怕说从别的国土来的菩萨会对娑婆世界叫五浊恶世产生轻慢心，所以才告诉他说你要谨慎戒惧哦，你不要以为他们那里的菩萨是比我们差劲哦，所以才说比诸菩萨难进、再来呢他说这里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说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叫做富贵学道难，娑婆世界呢虽然五浊恶世，因为刚好苦乐参半，有苦有乐，所以反而好修行。那这里就谈到一个例子非常重要，这个例子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引以为参考。他说乐处生人啊，多不勇猛，不聪明，少智慧，就出生在非常享乐的国土，这个国土啊太快乐了，太安逸了，太富贵了，所以叫乐处生人。比方说天道人就觉得说我们这么快乐啊，我们也没有风灾水灾啊，也没有洪水啊，我们也没有饥饿的问题啊，我们也没有失业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怕病啊，我为什么要努力，所以他说这些人就不会勇猛精进，然后就少用脑筋，就不聪明，不没有智慧。他就去讲说像有一个地方的人叫做郁达罗月人，因为这个地方太快乐了，所以这里面无出家无受戒，所以诸天他们就是这样子。他说相对于天道的人太快乐的人他说娑婆世界中人是因为乐因缘少，使我们快乐的因缘太少了，而且我们还有三恶道，我们还有生老病死苦，我们的土地啊是否法难，所以像现在很多这个粮食饥荒啊，饮水水源问题啊，因此呢我们就会得到就会去发厌离心啊，就不会去对这些东西起贪着，然后就会很努力想要精进啊，想要上进啊，想要使明天更好啊，所以看到老病死生大厌患，看到贫穷的人就知道说这个人为什么贫穷果报，就因为他春天没播种，所以他秋天就没能收成了，所以就知道先世因缘就会心生大厌，生出离心，然后呢转而生勇猛心，因此就会智慧立根啊、他说呢比肩菩萨七宝世界啊种种宝树，心念已时应意即得，哇这不是失一得一失时得时吗？各位在座的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想吃一碗面，你动了念头面会出现在你面前，不可能啊，我想要吃一盘炒饭啊，我想要吃什么菜啊，怎么办，我要去种菜啊，我要去买菜啊，买回来切啊洗啊炒啊，所以那个地方的天界的人或是其他佛国的众生，他们是心念饮食应意即得，如是呢他们就生厌离心就很困难，因此智慧不能大力，就好像说刀子啊，你刀子呢就常常去切东西，你倒久了没磨，它就会生锈了生垢嘛，所以刀子要怎么利，就要给它磨，要在以时磨之啊，所以垢除刀利，所以因此他说是菩萨亦如是呢，生杂世界中立志难尽，反而是我们这些人如人少小勤苦，多有所能亦多有所看，什么叫如人少小勤苦，一个出生比较贫寒的孩子他努力去创业，努力勤奋工作，他反而成为大事业家，事业成功。这不是《论语》孔子自己说吗？无少也见，多能鄙视。 我年轻的时候，他是寡母啊，我出身没落的贵族家庭，所以我就很努力、很上进、很勤奋，啊，很用功，所以多能避世，就学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说这句话，他说就好像养马不成，你养了好马，然后你不去骑它，不给它操练，所以就责无所任。这整段话呀，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就说富贵学道难。因为富贵人觉得我这么富贵，我这么辛苦去工作做什么呀？我真的叫做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我不需要勤奋嘛。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有一个经验，我们在世界各国哈，像在弘法布教的，我们有发现有些国家，它像欧洲啊、美洲有些地方啊，因为那里的生活太优渥了，他们觉得我没有碰到人生疾苦啊，收入很高啊，环境很好啊，风景很美啊，生活很便利啊，我为什么要学佛？我不需要学佛。所以你要去，他们这些人学佛的因缘就很难哈。所以我们说反而是，所以说来说佛在哪里出生？在人间出生，佛在人间出家，佛在人间修道，佛在人间成佛，佛也在人间度众，佛甚至在这里圆满菩提。所以各位，有时我们生活里面碰到一些困难啊，那刚好是增长给我们增长菩提的肥料。所以为什么说佛教讲这个人生是很可贵的？所以如果我们碰到一些考验哈，不要觉得说这是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如此的不公平，有时反而是让你增长菩提的资粮。这里是富贵学道难哈。那么这个时候普明菩萨呢，就拿了这朵千叶金色莲花，就跟无数无量的出家在家菩萨以及童男童女就一起出发了，就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了哈。那么这个就讲说，为什么是这些出家在家菩萨及童男童女都来呢？那这些人来这里修行是靠自己的力量呢，还是靠宝积佛的力量呢，还是靠普明菩萨的力量呢，还是看释迦牟尼佛的力量呢？就谈到了是这些弟子们的得度是用什么力量呢？这里就达到是用四种力。哪四种力呢？他说不管这些出家在家的菩萨乃至童男童女，他们或者是靠释迦牟尼佛的因缘，也靠自己的力量，也是靠这个普明菩萨的力量，或者是菩萨成就不退五通，然后是一组好修。他说呢也是说我们除了要自己发心自己的力量之外，那有时也要靠自力也是要靠这个他力。这他力当中有普明菩萨的力量，也看宝积佛的力量，也靠什么呀？也靠释迦牟尼佛的力量那么这里又谈到说，那为什么不是普明菩萨自己来呢？要带着那么多的童男童女来呢？他说就要有随从，就好像国王出巡的时候就很多的随从而来那么也就是说有因缘的人就来了，没因缘的人当然没有得度因缘。这里就谈到说弟子当中有所谓的七众弟子，出家的比丘比丘尼，还介于出家在家的学界尼，未成年的沙弥沙弥尼，还有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所以这些里面有的是出家有五众在家七众。所以不管出家在家若大若小，小者童男童女，这些大人小孩一起都来什么？一起都来释迦牟尼这里听法。意思就是说学佛呢不在大小，不管小孩子大人通通都要来学佛。这就是这个第十卷的谈到这个普明菩萨自己去了，还带了一堆人去。那么至于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来跟各位详谈。